这里是辛弃疾播客，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集结起来。我是李子欣。欢迎大家来到辛弃疾播客的新一期，这期呢又是继续我们的环球的这个教育的话题，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今天有幸请到一位嘉宾 Sophie， 她是在一个旅行高中工作，听上去是很神秘和有趣的。Sophie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很开心能够来到辛弃疾的播客。
Sophie 所工作这个学校叫做 Dig Global， 现在有中文名吗？这个学校？
目前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翻译成全思学校，就是全球思维，英文的话简称是 TGS。
那这个学校我们待会会去聊它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细节。那从它的刚刚说是旅行高中的一个名字来讲呢，我们能够听上去它应该是它的教育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发生的。那 Sophie 你就跟大家说说你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你跟你的学生是在哪里度过的，然后你们的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上个学期呢我们是在希腊的雅典，主要是每个学期两个月，所以我们是从四月份到六月份。一般我们的学期呢是会围绕着跨学科的项目制学习，就是根据这个当地的社会它的历史啊这个政治啊地理各个方面去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去获得这个知识和技能。那一般其实每个学期是三个不同的项目制学习，那因为希腊其实是我们每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做，所以只设计了一个项目制学习的课程，就是如何去改写古希腊的传说来去适应或者是去回应当代社会的这个个体体验。那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很多学生在去了解像这种潘多拉的这个弥合或者是这种西西弗神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会觉得说哦，那这个我要怎么站在我自己当代的这个个体的这个体验和语境中去理解。那有些学生就可能从比如说潘多拉的这个丈夫的这个角度去重新改写了这个希腊的传说，然后有些学生有一个是巴西来的学生，他就是以一个诗歌的形式去改写了西西弗神话的传说，来去可能表达对于这个在巴西青年政治运动的这种循环往复的一个失望吧。对。
那这些孩子的年龄段大概都是什么样？是混龄吗？
因为是高中生，大概是15到18岁。在这些项目制学习的课程中是混龄的，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报名。当然我们也有非混龄制的课，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数学课、心理学课以及学术写作课和语言课。这些的话呢语言课不是混龄的，但剩下的那三门都是按照年级来做区分的。
那像刚刚说的那么多一些其他的课语言课、学术写作课等等，是同时也在你们的这个所在地去举行吗？还是说那些是通过在线，然后项目制这块是通过在地的？
我们是自己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旅行，那这些项目制的跨学科的课是我们的老师自己去与其说是教，不如说其实是去带领这个课程的框架是我们设计的，但是我们很强调的一点就是知识它其实可能用英文讲就是它知识是 contextualized， 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情景的，特别是我们希望获取的知识是跟当地的一个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所以在一些具体的技能的教授上或者是这个知识背景的阐述上，我们会邀请到当地的这些知识领域的专家那我们老师可能更多的是激发学生去思考、去提问、去反思。 那除了这个跨学科的项目制学习之外，像我其实还教这个，我是负责学术写作这一块的。那这个其实跟当地的这个，我们去到哪里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是有自己的一套课程。数学也是有自己的老师在教，以及心理学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辅导老师在教。
哇，那这样的老师的配备，就大家都是一起像大篷车的这样的旅行，那一般是在你们的同样在雅典的这个 trip 里边是师生比是怎么样？就多少个老师，多少个学生啊？
我们是一共是30个学生。一般这种跨学科的项目制，学习是10个学生，一个课这样子。那老师的话呢，是有主要的是有6名老师，然后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半程当老师、半程当行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员工，员工加起来是有11个人。
啊，是那这个师生比真的非常的这个很理想化了，这个应该感觉是非常奢侈，就等于说一个老师可能就对应到3个孩子是这样子嘛？当然不是严格对应，但是我们就是简单的数字来比是这样子。
是的，的确就是在旅行中学习，就是一个大团队去行走、去运作，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这个比例其实也是经过调整了的，经过不断的试验和调整。因为这个学校它发展到今天这个样态之前，其实还想再回应一下刚才您的那个问题，就是像我们除了PBL 的这种项目制学习以及那刚才提到的三四门课之外，像这种单一的学科历史啊、生物、化学这些，学生其实是在网上自己学习，通过像可汗学院啊这样的线上平台。对，那这个学校其实在最开始建立就是2010年，包括2012年的时候它是一个 IB 学校，所以它的课程所有运用的是一个 IB 的系统的模式，那旅行只是这个学生在完成 IB 系统之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点缀，但是可能在18年、17年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团队也就发现这样的模式其实有点自欺欺人，因为学生他的重心和心思还是放在了，可能在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固化的一个很确定、很具体的教育系统中去，追求获胜吧。那他其实即使能够去旅行到不同的国家，他能从这些旅行中获得的学习是有限的。所以从18年开始，我们学校其实是完全去掉了 IB 的系统，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完全是自己研发的课程，更加为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技能和素养的培养。
这块我太感同身受了，因为我自己儿子就是在这个 IB 的第一年，然后他也是在，其实他不断在反思这门学科的设计啊，因为一般要选6门课嘛，然后还有很多奇奇他他很多很多的这种活动，然后当现在也好像比较公认 IB 是世界上还一个比较 popular 比较完备的一个系统，但是对我儿子来讲，他是一个第一次遭遇这个系统的孩子，他仍然在中间，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我其实对你刚刚谈到的这个，就是你们学校从18、19年之后开始来去，就是进行一些调整，甚至把这种 field trip 变成你们这个学校的这个课程最大的这个特色，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心意和想象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完全那么被那个主要的那些选科所捆绑了，然后大家都往那方面去实力去内卷，而反而是这块是特色，但是我知道实施起来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那比如说，那像现在30个学生，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学校目前所有的学生呢，还是说你们其实有其他的几个团在世界不同的其他几个地方同时也在进行呢？
我首先很想回应一下刚才刘老师的这个，对 IB 系统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学校的确它是完全反过来的，在一般的这个教育的系统，传统一点，甚至是国际的这种教育体系中，可能 以标化考试为这个目标的学习还是占主导，只是说可能在周末或者寒暑假的时候，学生可能会去进行一些这个课外活动或者是这种游学，那所以很多人其实听到我们这个高中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还是说会问我，哦，那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
你
高
们
中
可能
吗？
是
还是
夏
这
令
其
营
实
什
只
么
是一个
的，
游
对
学
吧？
机构？对，但其实我们是完全反过来的，我们是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学习，那只是少部分的时间，以及学生可以利用假期的时间，如果他们想去进行一些标化考试的准备和学习，他们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不再强调那个作为学习的重心。对，那刚才也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两个团队，这个学校两个 traveling cohorts，我们这个 cohort 30个学生，那个 cohort 30个学生，然后我们旅行的这个 cycle 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到的地方，可能明年那下一个团队也会去到，这样子就是和当地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这个。社区也好，还是个体也好，会保持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们不是就是去到那边，然后就一下消失了，而是有人不断的去进行一个互动和回应。
对，挺好。那老师和孩子会换这个 cohort 吗？还是基本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一个 cohort 这边？
基本来说是稳定的，不太存在会需要换的这个情况。
那你之前在雅典之前，你是在墨西哥对吧？我有印象。
对。
那因为这个 PBL，就像刚刚说的，很多人是把它作为。也不能说点缀吧，因为 PBL 的地位比过去有点提升，但是仍然它还不是一个我们像之前说的像六大主科啊这样子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当我们来想象一个学校把 PBL 做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就是说你们最主要的这个模块的这个时候，那我在想就是说。学生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今天他们会所谓看待一个叫什么体系感，就因为他们对 IB 的这种体系感，它是有所谓的这种信任度的嘛，它有安全感嘛，然后他觉得，哎，你们可能不错，今天在墨西哥，明天在雅典，后天可能你们还要去非洲，那但是他会觉得，那这个体系感怎么体现呢？我怎么觉得我让我的孩子所谓在一个体系里边进步？我觉得这个会是蛮多家长的一个问题。我也借这个思路，也问问你这方面的看法。
是的，其实项目制学习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可能就是在学术界，它最初出来的时候也不过可能就50年、40年的这么一个，不过今年已经是2022年，可能有个可能60年左右的历史。那其实也没有说对于 PBL 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不同的这个。学校可能不同的文化，甚至都对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和这个实践。那在我们学校目前是这样子，就是项目制学习，首先我们运用的是它是强调过程的一种学习，所以我们运用了设计思维就是学生再去进行一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环节？比如说，他是在探究的环节探究的环节可能需要你去对你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有效的研究，对于你这个引发问题，我们叫这个 driving question，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拆分和解读，对这个引发问题的这个 driving question 里面的一些概念进行有效的理解，那在这个前期过后，可能你需要再去辨别说我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获得哪些技能？那在获得技能的过程中，就是像我刚才说，会跟当地的这些专家，或者是跟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这个技能的获取是处在一个非常有效的具体的情景当中的，而且经常是跨文化的这种情景。那到最后，项目制学习其实很强调创造最后你要创造出来一个或产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去回应这个问题的话，那就需要学生自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创作。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非常强调学生的个人评价和同伴评价所以 到最后学生在完成这个项目制学习的时候，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走过的每一步。因此，我们学校其实也是由学生自己给自己成绩的，就是当一个课程结束的时候，他会跟老师坐下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我们叫做 exit interview，就是结束面试。他会跟老师辩论，或者是去 defend 自己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自我再评价的过程，自己在一些规定的可能就是学习的指标上，以及他自己选择的学习指标上，他是哪个阶段？那这些阶段呢？其实我们分为了新手、专家和大师，就是我们分为了 novice、specialist 和 mastery。那根据他自己能够 push 到自己的程度，他能够给自己去定一个评级。那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评级来去反过来 push 学生说，哦，那你现在是这个阶段，你其实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是能够真正的把学生放在中心，然后去实现一个学生自我的驱动力。然后他也给老师带来一种非常全新的感受，因为我之前其实在一个结束面试的时候，心里还在想说，其实对老师来说，他不是一个非常本能的事情，要当着学生的面去真的告诉他说，哦，我不认为你能得 A，或者是哦 B 可能对你来说，太谦虚了，就是要不断的进行这些非常具体的关于分数的讨论，其实也带给了老师某种程度上的压力，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压力，它这个压力其实就能够确保我们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平等、相对来说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学习的社区。
这个 PBL 内部的通过设计思维去建构这个系统，我觉得非常赞同，而且我也对你刚刚介绍的就有些了解了。那我其实刚刚的疑问可能还有时候还是包含，就是说 PBL 项目与项目之间，你们所去过的地方与地方之间，因为你们可能把就是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一个的地方 travel 和 study 研究上面。那如果是传统的家长可能会说，那你这个地方与地方之间怎么样实现你们任务不同的一个进阶呢？还是说因为你只是根据这个地方不同，然后同样的模式再来一轮做了一个新的一个 PBL 的这个项目？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在传统的 IB 里边会有什么 DP1、DP2，然后有一个什么难度的进阶啦，或者说最后的那个，他们肯定是对那个东西会更有所谓的系统感和安全感的。而对，就是说，听上去你们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共会在整个的高中的几年里面去几个地方，就是你们的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和系统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首先学期和学期之间，就像您说的，因为它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去设计这个项目，那项目的主题它是独立的，没有这个延续性，唯一可以去有延续性，或者是能够去感受到这个评级，学生评级的，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对于学习指标的这么一个一个程度的判定，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其实是把所有的学习内容分成了差不多是100多个学习指标，它是分为比如说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大概是8大类。那每个这个学习指标其实，都可以分为你是新手级别、专家级别还是大师级别。那我们鼓励学生根据每个项目制学习，他自己去把这个抽象的这个指标再去进行一个场景化的定义，比如说去理解人们在迁徙中的这个 pattern，那它在希腊社会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外来人口流动，甚至是这个难民问题有关，那它在博兹瓦纳可能又是跟这个城乡之间的这种流动有关，所以学生他对于同一个学习指标，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根据他怎么去完成这个指标，比如说我只是去做了简单的这个research，我只是对这个概念有所了解，那我可能只是一个新手，但是如果我能够去 analyze，去 evaluate，去对一个事情进行一个分析，或者是判定的话，那我可能是专家阶段，那到了大师。 师阶段可能是需要我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能够去教授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在我们每个学期返回给家长的这个学术报告上会有去明确的标明，那学生他这个学期完成哪些学习指标，在什么阶段，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中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项目制学习这个老师去进行这个辅导的只是一部分，那还有大部分的时间学生可以他自己去提案，说我想在这个学期去完成一个什么主题的个人项目是完全由他自己的兴趣去驱使。然后事实上学生每年也有自己的一个预算吧，是包含在学费里的一个预算可以去购买完成他这个项目所需要的一些材料。然后他自己也是会主动的去辨认一个导师，比如说那他说 Sophie 可能我知道你对艺术很感兴趣，那我这个学期想做一个关于这个比如说墨西哥这个原住民艺术这个分析的这个个人项目，那你能不能做我的导师。那我这个时候作为导师的这个角色就更多的是帮他把控整个项目的流程，然后提供一个反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大师项目，大师项目也是基于项目制学习的一个项目，它是为期一年我们的规定是你一定要在你所选定的这个主题下的这个学习指标达到大师的级别，就是你有一年的时间去达到这个程度。然后也是说我们自己的老师以及会帮学生去链接到外部的老师一起帮助他达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 again 我们的评级是基于学习指标的一个素养程度，学习指标以及技能指标的一个程度吧。
我蛮好奇，就是这些学生做了个人项目的最终呈现方式，他们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论文呢还是什么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才加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当我去参与讨论或者是设计这样的项目制学习的时候，因为缺乏一定的这个想象力嘛，因为自己是从非常传统的学术体系出来的，那我经常去设想的这么一个项目的阐述其实就是论文因为我自己去教授这个学术写作的课程，它其实的阐述也是论文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它这个产出是可以非常多元的，它可以是一个纪录片，它可以是一个 VR 游戏，它可以是一个 APP 的 prototype， 那它也可以是一个商业企划案，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论文在合适的时候或者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机器人你可以自己建一个机器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制学习的项目作品产出还是非常多元的。
他会不会碰到一些在当地其实无法实施的一些形式，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学生他因为擅长某个方式，比如说我很擅长做视频，我就一直做视频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像他写论文，他就一直写论文，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但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就比如说对于艺术感兴趣的学生，他自然可能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其实是希望他能够去通过比如说大师项目或个人项目去完成他自己个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从新手到专家到大师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怎么说进步吧。但是因为每个学期在不同的国家能够设计出的项目还是非常多元，还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有艺术类的项目，有时候没有，那学生经常也是会因为好奇心能够参与到各个不一样的项目。而且我们是导师制，就是每一个学生他会配有一个导师那这个导师他不仅负责学术的方面的指导，也包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这种 可能 social emotional 层面的、心理层面的、社交层面的一个指导，那其实会去跟学生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就是帮助他去做更符合他可能短期目标以及长期发展的这么的一个决定。那导师和学生是每周都会见面的，所以也是能对学生的一个状态有一个很好的把控。
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可能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们还会提交类似 IB 这样的成绩吗？还是已经是用你们新的这套学术体系的里边的得分啊，或者这样的报告去做申请呢？
我们学校有自己的这个成绩单报告，因为然后学校也是被这个 WASC 啊，就是美国教育部所去认证的一个学历授权中心啊，它所认证的，所以我们是可以颁发美国的高中文凭。所以这两点之外呢，如果学生他觉得他自己要申请的大学有一些额外的这些指标，特别是对于标化成绩，那不管是那个意味着 AP 还是 SAT 还是什么，那他自己会去额外的进行一个准备。这个可能就是要他自己利用周末的时间，或者是每个学期和学期之间，我们是会有一个月的假的啊。那这个假期的时间，他自己会进行一些准备。然后的确，这个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像据我所知，美国大学还是更加自由啊。那特别是近些年，也是一直有看到这个去 SAT 化的这个迹象，包括去 GRE 化的迹象。那欧洲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听说他们对标化考试还是要求得更加严格一些。
那过去这些年，你们的孩子的申请上的美国的一些学校大概是怎么样子？当然，我们不是完全以这个来衡量，只是说大家会好奇，就是经过这个比较理想化的这个一共是2年还是3年的学习，那么他们的下一步的去向一般是去哪里？
这点其实很有意思啊。对有些学生来说呢，因为通过项目制学习，通过这种真的是自己去产出了作品，然后同时能够得到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个有效的，而且是跨文化的反馈之后，学生一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自我了解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这些学生不管是2年还是3年，从这个旅行高中毕业之后，都还是很清楚说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这个大方向是比较明朗的，然后也是能对自己自身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有效的分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对于某些学生，可能他的这个国家18岁是可以合法工作那他很可能就自己去直接工作了，或者是去进行一个间隔年 gap year，对自己的兴趣再进行一些有效的探索。那大部分学生其实还是会去选择读大学。我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美国学生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回美国读大学，欧洲学生还是会倾向于回欧洲，可能是有一些福利之类的情况存在。那亚洲学生还是去美国的比较多，可能是那边的入学要求更加灵活一些，然后也更加能够美国大学能够去。在个人主义的这个基调下，看到和去认可学生他自己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和成就，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
对，
况。
那你觉得大学对你们这种旅行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认知度、认可度怎么样？他们对你们的学生从旅行中的获得的这些能力的认知度怎么样？因为毕竟你们跟大多数的高中，就递交出来的申请书肯定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觉得对于可能已经是一些比较创新型的大学，因为在高等教育我们也有看到这种创新化的趋势，比如说像这个 Minerva 比如说像这个 NYU 上海或者是这个 Duke 昆山这样的学校，他们是比较能够 ready 去接受我们的学生更何况，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成绩单之外，学生经常他已经有很成熟的作品集了。不管是通过可能我这个写作课，他能够产出一些写作的样本，还是他在去创作一个纪录片、创作一个商业企划案的时候，他有这个 这个有形的这么一个电子版的记录，这些都可以作为他申请材料的一部分去展示。那甚至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也非常能够去表达自我，去跟对方不管是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文化进行有效沟通。我觉得这些技能素养就是怎么说，就是 they speak for themselves， 所以只要在申请系统中能够去展现这些部分，我觉得对学生的申请其实是有利的。当然这个学校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嘛，那10年之前肯定是更加困难的。这个其实也包括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还是依赖于一个 IB 的这个形式去试图去融合这个旅行的部分。那在那么漫长可能5-6年的 IB 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自己学校的团队也有去跟不同的高校进行一些沟通，也有一些积极的展示。那我觉得大环境来讲，到发展到今天，很多学校在接受这个高中本身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而且美国其实本土也诞生了非常多的创新型高中，可能国内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是当时有纪录片去拍的那个加州的 High Tech High，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也是
网络高中
很多不同的理念下所诞生的创新高中。
对。那现在孩子们的这些国籍的构成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的对，就是已经有没有出现中国的孩子啊这些？
中国的孩子之前是有过的，那最近2-3年还没有。我们30个学生中还是非常多元的，学生来自将近20多个不同的国家，从冰岛啊、摩洛哥到这个埃及、越南啊、美国、这个墨西哥、阿根廷，都有。
那学费上是跟美国的普通的这些高中差不多吗？那这些 travel 的 expense 是又另外的支付，还是会包含在里面呢？
学校的学费是的确囊括了非常多的部分，机票是需要学生自己付的，但除此之外，任何学习产生的费用，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每年是会有一定的预算，学生可以用这个预算的钱自己去做规划，那我们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主要是要看去的这个国家的情况，有时候会学校统一提供午餐，有时候其实是我们会发放一定的这个数额的这个餐费给学生，那学生其实有这个自由的权利去买他任何想吃的东西，比如说在雅典这样的可能大城市就更加这样的方式就更加好。但那相反的，我们也会去要求学生对自己所产生的花费有所记录，我们是有很具体的要求，如何在 Excel 上做一个你自己的这个报表，去把你的这个收据怎么有效的去上传。其实说到这里，我还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套流程实在是太复杂了，学生需要去手动的去输入非常多的信息，所以我们有一个来自埃及和一个来自英国的两个男生，他们就一起想说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自己设计了一个 APP 的这个prototype。说如何可以用这个 APP 去扫描这个我们的收据，然后自动生成这些信息，如何给这些信息打标签，就省去了学生的这样一个手动的过程。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财政部正在和科技部正在就是去跟这个学生商量，说鼓励他们继续发展这个 APP， 有可能会被学校收购，内部收购，反馈于学生去使用。对，那就是其实是就包括旅行的费用，学生在旅行中学习产生的费用，以及他的这个食宿费，的确这个价格是非常高昂的，是比我可以说很多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还要贵。但同时呢，我们学校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是一个 NGO， 也是从一个需求 base 来去发放奖学金的，所以只要是学生能够被录取，他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面试，那学费应该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担忧。
大概是一年，比如说是不是要达到7-8万美金这样的，还是不止？
您猜的挺准的，就是要到9万多一些，9万多美金。
对对，因为我在想，一般是这样。但是美国的高中学制不是4年吗？那你们是4年，也是同样4年都会上路吗？还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啊？
我们是不接收，然后也没有9年级的，因为还是会去鼓励学生的所谓的这个高一阶段，在自己本国的国家进行一个基础性的学习。另外一个考虑也是，觉得说孩子年龄如果太小，可能无法具有足够的这种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这个自理能力，特别是在1年4个国家这么密集性的旅行中，其实有时候作为成人都可能会高估了自己的这种快速适应能力，更不要说孩子了。那我们其实是接受最长从10年级到12年级3年的这个 travel 的旅行的这个体验，当然你也可以就是11年级加进来进行2年的一个体验所以导致我们学生有时候可能会有2个学位，就是他在自己的原本的高中可能有一个学位，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学位。
那会不会有一些学生出现，像因为你刚刚提到，我可能不太清楚啊，像越南或者其他像甚至像中国这样的护照，他实际上去办一些签证是不是那么方便的？就是学校是统一通过去帮助办在一个，因为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待2个月的话，可能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学习的签证啊之类的方面的问题啊？
学校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旅行部，专门负责签证这方面政策的一个追踪和评判，他们会积极的跟每个学生去一对一的进行沟通，帮助他们获得签证。我觉得您提到这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多元的这么一个学习的这个社区，一个学校，那其实在这个多元的背后还是存在一些。不那么一样，或者是说不那么平等的一些，因为我们自身的背景所带
对，
来的一
是
些
的，
可能体验吧。那这个我觉得学校它只能说尽自己的这个所能去进行有效的这个回应，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可以做得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联合国或者是任何，我觉得，就是以多元、以国际诞生的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就 magic doesn't happen automatically，就是不是说你把一群多元的人放在一起，那自动的就会产生什么奇迹，也许会，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些东西重要，但是自上而下的一些规划、一些 intention。一些 vision，我觉得也是同样重要的。
那么说说你自己吧，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背景啊，成长背景，然后是怎么加入到这个学校中来的？
是我大概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上大学之前，我其实就是中国很普通的公立高中的这个公立教育的这个系统出来的。我其实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是7点钟要去学校早自习，然后可能中午有2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下午回到学校，其实一直要学习到晚自习10点钟，到了高二是10点半的一个情况。
在哪个城市啊？
我是来自湖北襄阳。对，后来大学就去到了美国的一个文理学院，在宾州，接受了文理学院的教育，学了心理学和国际关系，那再之后去了哥大读国际教育的这个硕士，加入这个学校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但其实也很神奇，就是当时跟着这个学校去了，3个不同的国家进行了3个学期，当时自己还是助教的身份，然后就新冠疫情了，后来回国其实线上教学了有1年半的样子，直到今年1月份才恢复旅行嘛，去墨西哥，然后又是雅典，所以虽然马上要进入自己作为老师的第4年，但其实实地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教学课堂的这个场景的把控也好，还是体验也好， 还算是一个新手吧，我给自己打一个这个新手的评级。对，
所以疫情当中你们是有一些就转成了线上去进行吗？那这个时候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是吗？
我觉得对于旅行高中来说，不能旅行的确是从各方位的一个挑战，但是挺让人惊奇的是在学习这个层面，就在这个微观层面其实过渡的非常顺利，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很注重科技的一个学校那其实在每个因为学期和学期之间不是会有一个月的假嘛，那其实这个一个月里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是设计了线上学习的这个课程，就是让学生提前对于要学习的项目制课程进行一个网上的自主学习，包括我们也会用到很多 Google 的系统，比如说 Google Calendar， 那学生其实约老师都是在 Google Calendar 上自己去查老师的这个什么时候有空，然后就去发送这么样的一个请求其实大家实地的学习工作起来其实有点像一个 startup 的状态就是对，都是在互相 book 对方，然后进行这么样一个有效的这个会议或者是交谈。那当然了，我们也用了很多这种试验了一些不同的教育科技产品，包括一些网络上协同可视化学生这个学习的一些平台以及当时其实有用到一个你可以自己自建虚拟形象人物，然后在一个我们现在可能比较火的这种元宇宙的所谓元宇宙的这种虚拟社交空间中进行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周会，所以大家可能不是说看着各自的面孔在这个 Zoom， 而是在一个稍微立体的这么一个互动性更强的虚拟空间里面对。
那你是你们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的老师吗？
我们学校其实之前在 IB 的时候有一位专门教中文的老师他是跟着学校一起旅行的，对，当时就是单一学科的老师跟着学校一起去旅行，跟着学生一起去旅行。那在那个之后我应该算是第二位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位中国籍的老师。
那就等于原来学校也有开 IB 中文这样的这些科目，就学生在项目制学习的同时，他其实还是会能够学到一些像这样的一些科目是吗？
其实在 IB 系统的时候项目制学习就不是主导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
我明白，就那个是传统的时候对，现在你们是完全已经改了，那可能那些 IB 项目的老师可能其实他们也转型了，或者说就不一定在这里了对吧？
对，其实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渡期吧，因为对于 IB 的老师他们可能就是积累的所有的这些经验专业也好的确是在那个系统里非常能够如鱼得水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好的选择是那我就去下一个 IB 学校去教书，所以整个学校是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这么一个一些变动吧，就是为了去完全打造这么一个基于项目制学习的一个学习的系统。那其实当时在 IB 的时候也是会试图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些好的点缀，在周末可能带学生去哪里看去哪里玩，就是所谓做一个项目。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受限各方面受限对于项目制学习产生的一个迷思，就是并不是做了一个项目它就一定是项目制学习，因为这个项目制学习的核心还是强调你知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行获取并不是说可能你以传统的方式甚至是老师这个 lecture 的方式你学到了知识之后你再去好像通过一个田野调查还是通过一个项目把这个知识得到一个运用在我们学校目前的状况是你知识的学习和获取就是在项目中完成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
对对，所以从你自己作为相对比较传统的教育的这个过来人的角度，你自己重新来看感受这种新的一种体系，你确实能够感到它的这个 make sense 的部分是吗？就是说它真的在帮助孩子的 成长和知识或者能力的获取方面，你会觉得比传统的那块更行之有效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可能大家基于自己这个怎么说教育哲学理念的不同，可能个人价值观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对于我来说，我自己从比如说经历了刚才去讲到的那样子比较 intense 的高中的甚至是之前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以及到了美国读大学读研，一下子非常开放非常自由的一个系统，然后非常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表达的一个系统，再到现在作为一个老师在一个也是强调个人主义但是稍微有所不同的这么一个系统来说，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教育的一个目的还是去认识我认识自己吧，其实就是认识自己，做一个生态系统也好，还是心理系统也好，还是一个人文系统也好，就是它是怎么去存在和运作的。我觉得只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了有效的了解之后，你才能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甚至是包括像疫情发生了之后，更好的去跟外部进行一个有效的或者是合理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够建立出一套有效的这个系统的话，或者是说价值观也好的话，那这个外部世界总会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件去对你进行有所挑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学校的确是有去做到就是去更关注学生的内心，去培养他比较纯真的一个好奇心，但是又给予了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反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内驱力其实是能够在更人生长期长远的一些视角中真正帮助到学生的。因为可能再更多分享一点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曾经的困境，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困境，就是当外部世界或者是这个社会有着非常具体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在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的个人的追求和标准是跟外部的标准是重合的，然后你也经常能够在追求自我的时候去获得外部很好的反馈和评价，但是可能总会有一个节点你会觉得说那这个外部的评价还是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如果不去遵从我还会快乐吗？或者是人生还会有意义吗？甚至是当我做不到，我不能就是 I can't win every game， 我不能一直赢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办如何去重新进行内部世界的一些构建，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智慧，需要勇气它也需要自我教育。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学校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我自己其实也试图在从我自己的课上去强调这一点，就是包括我去教授写作课的时候，我很强调的是就是 How can writing serve you， 就是你不只是单单在写作，而是说写作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我自己比较相信的是写作其实能够去培养一种同理心，因为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学生子可能在他们这个年纪，特别是某些文化他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强调自我的，但是起码在我的这个课程中我还是强调一种就是 they say I say 之间比较平衡或者是有效的关系。对，
对对，其实这个我们三明治在国内其实在做的是比较低龄的孩子，其实也是在播这个种子，因为我们的 slogan 就是 own your own story， 其实也是在让他们追寻自己。这个是从30岁这些上下的这些人他们找不到自我，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之后倒推回去，我们觉得我们的教育其实更多是需要让孩子去发现自我。其实我们在国内也在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校，但是我们就是在各种方式在用文化中心的方式在推动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是有这个想到一块儿，或者是有这种异曲同工，所以我还蛮好奇你们的 学校创始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在想把一个 传统的跟 IB 体系的学校、突然在做这么大的转变去推动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呢？
我们学校的创始人是一个新西兰的女性企业家，那她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是需要经常旅游的，那她当时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处去旅行，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可能在孩子低龄的情况下还比较可行，学业也不是那么重，那当她的孩子到了高中阶段，她就开始想说，哦，那或许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让他自己的孩子不放弃旅行，同时又能够去进行学习的。毕竟他也在多年的旅行中能够感受到在旅行中学习的这么的一个魅力吧，所以他当时就也是很理想化的创造了这么一个学校。那在一开始其实是试验性的，前2年2-3年去带着一批孩子去进行旅行，那那个时候可能各方面从教学法课程体系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那么成熟和完善的。而且这个状态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国内的一些创新学校，因为他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只能把自己称作为创新社区学习社区，因为在资质上还是有挑战的，去获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资质认可。那当时对于学校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借助于 IB 更多的是说，哦，那如何让这个学校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校，然后再借助 IB 的这个系统下去探索怎么和这个旅行进行一些有效的融合，然后也是到了5-6年之后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更加创新的样态吧。
那他自己的孩子还能够在其中受益到吗？
他的孩子当时对的确已经毕业了，不过也算是完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初衷，或者是他孩子的一个初衷，就是的确是在旅行中度过了，完成了他的高中。后来他的孩子也是去到了美国很好的学校读大学，在学习哲学，对。
对，那他把这个学校注册在美国，而且不是在新西兰，然后还获得了这个就是美国的资质啊，这些应该还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嘛。
对，期间肯定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还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试验啊，包括让步啊，包括一些方案的这种比较和衡量，然后也是引进了不同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这些可能志同道合的人去一起对这个学校进行构思和搭建。对，目前他在美国是一个法律上意义上是一个 NGO 但他自己这个创始人是来自于新西兰，然后学生也是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
对，那你算是比较经历了刚刚你说这个transmak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那么从你个人来讲，你是非常关注创新教育吗？而且你是把像教育的创新这个作为你的一个就是不能说是人生目标吧，就是说你是很想去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吗？
我觉得我对创新教育是的确是有我自己的这个热情和见解，然后我觉得能够有机会就是去把不管是教育学院当时学习到的一些教育理论，还是之前自己就是在受到不同的这种系统教育中获得的一些想法也好，进行一个更加这种一线的实验和反馈，我觉得是一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这个学校去做老师的确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他这样的旅行模式的确会导致可能他只适合于某一个人生阶段，那对于我来说现阶段他是适应的，我就很愿意继续探索下去，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去积攒到这些一线的经验，能够去在之后有适当的机会或者是平台去
更多的去向大家去沟通去分享他作为一个创新学校的一个真实细节，包括可能我作为一个老师去跟这些学生去旅行的一些故事对。
那你本身会相信创新教育能够逐步的去取代主流教育，然后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的，或者说这种去取得所谓的这个社会上的这种学习的进阶，用有一种更多样化更 alternative 的方式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方式还是主流的方式还是过于单一了，虽然有那么几个主要流派，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单一。就是你自己通过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你会觉得孩子们的这种成长并且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别的可能的途径和方式吗？
对，我觉得谈到可能这种创新教育的可能这个 scalability 还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因为的确我们谈教育的话就是其实也分很多面向，就比如说其实家庭教育是一块，那学校只是负责了这个学历教育这一块，那除此之外还有个人的自我教育或者是社区教育。那单就学校这个样态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很受限于身处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土壤，以及这个社会的可能传统习俗、法律层面政策的一个导向。我其实也挺感慨的，因为前段时间在柏林听到那边的老师有告诉我说，可能像德国的孩子需要在小学或者在初中的时候就要去决定，而且甚至是更多的是家长和老师去参与这种决定，说之后要不要上大学，或者是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类型，那会根据这样的一个这种预测也好，还是远景也好，去把孩子分配到或者是送读到固定的初中和高中。当时其实也还是挺感慨的。所以我觉得从学校的样态来说，它的这个创新或进步还是会缓慢一些，但是我觉得改变是必然的。就是可能从更长远的这个时间线上来说，或者是去反观历史，我觉得改变是不可避免的，然后的确是有在各个层面这样一种更加去中心化的这个趋势。那去中心化反映到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学校的样态中，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实验品了。其实包括我在柏林的时候去了解到，可能整个西方世界它在上个世纪经历的这些历史，包括一战、二战、冷战，以及这种可能一些某些类型政权的倒塌，也能够去感受到，可能当整个社会对于一些比如说人们如何获得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着一种大方向的反思之后，那可能更微观的一些改变会更加不言而喻。那这个改变之间，其实像科学家呀、社会科学家、像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其实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在学校改革受限制的地方，我看到的更多创新教育是在社区或者是这种机构或者是个人层面发展的。那未来可能在随着科技的这个进步，在随着一些趋势的演变也很难说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即使像我们学校在做这个项目制学习，我也并不认为就是 this is the only way， 它是唯一的绝对的去最好体现了 PBL 的一个方式，它只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对于 PBL 的实践。所以如果有更多人的去以他们的方式去实践，然后有这个平台或机会去共享的话，那我相信是会越来越好的。
那你会考虑把一些这样的实践带回到中国来做创新教育，或者说借鉴这样一个方式吗？就未来我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吗？
其实我 在国内线上教学的那段时间也还是挺关注的。当时其实有和706的一个青年空间的一个组织去办了一场线上的创新教育论坛。当时其实也就是注意到了，就是学校的创新教育和这个社区创新教育以及就是个体家庭教育创新教育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时也是邀请了一些嘉宾进行了一些讨论，就发现这个方向还是挺多，但是的确，可能在中国要去做这个创新教育，肯定是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和限制。我自己是有这个想法和这个有这个热情的，可能需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切入点。可能目前能做的只是说把。我自己真正体验到的这个学校的创新教育是什么样，能够更加细节、更加多元的去展现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做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以自己在旅行中也是算是有一些记录吧。对，希望之后能够系统性的呈现。那当更多的人能够去，可能不只是通过一次论坛或者是一篇文章，能够去，感受到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那 hopefully 希望，也能够启发他们，或者是能够打开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机会。
对，你确实可以去考虑出版啊，或者其他的，或者视频的方式去记录你这个过程，可能能够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些新的体会吧。对，那你们下个学期要去博茨瓦纳，那对你们来讲，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在那边的研究呢？或者会是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
那下学期的博兹瓦纳其实是我们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我们是从夏季开始。那这个时候就是会有新的学生加入到我们，所以我们会还是花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会把重心放在就是如何去过渡这些新学生，以及做一些可能迎新仪式。那我们就和希腊那个学期一样，只会去设计一个项目制学习的课程，因为去介绍这些，包括设计思维，然后如何进行自我评价，它其实也是需要慢慢来的。那我们在博兹瓦纳的这个项目制学习，其实主要是侧重于去研究动物吧，动物的这个迁徙的这个 pattern，它的一个样子是怎么样，以及包括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包括一些边境法。那当动物去进行一个迁徙的时候，他自己是完全对这个边境国际之间的边境没有意识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人为产生的。那如何去了解这些法律的制定也是学习目标的一部分，以及我们还会去了解到当地这些可能一些族群他们这些口述历史的传统去进一步了解就是如何讲故事，可以这样说。
这很酷，这特别特别酷。那我在想象你们研究动物的时候，你们的课堂就会在草原上吗？还是你们也因为几十个人，这个团队也不少，你们一般课堂会怎么样的选择呢？环境上？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we find a way。的确是根据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选择。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公共的图书馆，比如说如果是在城市的话，一些公共的图书馆，甚至公共的公园。那有时候是自己学生自己住宿，他这个场所有一些公共空间或者是一些会议室可以用。那有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与当地的学校进行一些合作，就能够用到他们的这个教室设施。那在进行一些田野调查或者是外出旅游的时候，就会比较灵活一些，所以很可能我们会用草原作为这个课堂的。
很酷，而且我也很想，就是有机会跟你约一些稿子，关于写你们特别在非洲啊，无论是学习过程中或研究这个人跟动物啊、迁徙啊这些过程， 我都觉得是特别好的故事，或许，
是，我是挺期待和李老师能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和请教，还有或者是合作的之后。其实包括，说到就是用什么样的场景去进行教学，我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雅典的时候，当时有去，整个学校我们整个团队有去参观那个波塞冬神庙，在雅典南部的一个城市。那当时我们其实所有的学生就坐在那个一个山坡上去，他们之前已经学习和分好组了，就是对于这些不同神话有一个了解，他们就现场。在那个，就是背景是波塞冬神庙的那个山坡上去分组表演了，他们所理解的，他们自己研究的那个古希腊神话的之间的一些关系和故事，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些游客会来来往往驻足，但是我当时能观察到他们的表情都是非常欣慰的，就是看见这些学生就是这么充满活力的在那里，通过表演去感受自己身处的这个场景，对。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旅行高中的故事，我觉得非常让人真的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期待接下来再能够听到你这边更多从你们的旅行的这个。前线吧，带回来的故事。你们下次学期开始是哪一天呀？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去东升去非洲博茨瓦纳？
我们是2周之后。
那很快了啊，那很快，对，很。在那边会待多久呢？
每个学期是2个月，然后每2个学期之间会有1个月的假。
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学制，我觉得也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个特别的一个学习体系和方法，然后对，有机会真的很想了解你们，包括学生们啊或老师们更多的这些故事啊，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类似于叫全球教育现场的一个栏目，在那个三明治上，教学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育，不管是主流还是创新的，或者甚至就是非常草根的，我都觉得这个是其实人类一代一代繁衍和使下一代成为更好的人，这中间就有很多的探索和研究。然后，我们不要只是谈这个理论和路线主义，我们需要看更多的细节、真实的故事或者一些反应、互动、做法。我觉得这个是我所感受到的。不管是作为教育者还是养育者，我都觉得是应该，其实大家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交流，这样子。谢谢Sophie。
也非常谢谢李老师这次的邀请。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关注三明治这个平台，然后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跟教育有关的这个项目也好，还是故事也好，也希望之后能更多的去参与和就是加入。也谢谢大家的这次的聆听。
谢谢
谢谢。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Train stopped running an hour ago. It's a dangerous line with all the snow. I go on foot. The railway track leads through the town, past the windows of your friends.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新契机。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您也可以在公众号 ThinkAge 辛弃疾找到关于节目的文字推送。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
Photographs to prove you existed at all, that you ever were. Letters that I meant to write about movies and the tides are left undone. These these days most things are still the same. I am embarrassed by and afraid of your honesty.